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安静下来，聆听主道，这是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
神所重用的仆人，为当代信徒讲解圣经真道，让我们一同安静下来，靠近主的脚前，用心聆听主道。
选择上好的福分，聆听上帝的话语。2017年7月9号，我是你的属灵伙伴张凡。又来到了周末，今天是礼拜天，是我们再一起来敬拜主的日子。在这里我们也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来聆听主道，借着神的话语来使我们的生命得到建造和喂养。我特别的希望你听节目之外，也可以与我分享交流你现在的属灵光景，你的带导需求，包括你的疑问，也可以分享你听节目的心得。可以与我取得联系的方式是短信和电邮。我的短信号码是我们电台的统一短信号码13229966122。所以你发短信的时候，短信的开头要备注主道两个字，或者你也可以直接发电邮到我的电子邮箱地址，汉语拼音的主道 @良友.net。
火，
坚持到底，伙伴同行；
速，当机立断，快传福音；行，
跟随基督加入教会；
动，见证主恩，传递温暖。
良友电台2017年主题：火速行动，传扬福音莫迟疑，让我们一起
火速行动。
7月份我们在一起收听的是由蔡丽珍老师所带来的讲座《权柄与权力》。这个系列讲座一共是9讲，是分主题的来查考撒母耳记。昨天我们已经开始听到了第2讲《约柜流浪记》，今天我们要一起听的是第3讲，依然是讲约柜的，约柜再度显威。所要查考的经文是撒母耳记上6章20节一直到7章2节，以及撒母耳记下的第6章1到12节。所以我请你预备好你的心，也打开你的圣经，我们一起来听听蔡老师的分享。
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今天要继续讲约柜的故事。
我们今天要继续讲约柜的故事。
但是场景要从撒母耳记上转到撒母耳记下。
但是场景呢，就要从撒母耳记上转到去撒母耳记下了。
今天的题目是约柜再度显威。
今天的题目是约柜再显威。
我的好朋友在台北李贤会牧会。
我一个好朋友咧，喺台北嘅礼贤会牧会嘅。
我曾经有10年，我几乎每一个月会去支援那个教会一次的主日讲道。
我曾经有10年嘅时间，几乎每一个月都去嗰个教会每一次，每一个月都去一次讲道噶。
这个教会有一个刚刚信主的面包师傅。
嗰度有一个嘅刚刚信主嘅面包师傅。
过去在庙会中是担任过主席。
佢咧喺庙宇里边咧曾经做过主席噶，
家中一堆偶像，
家里边咧有一大堆嘅偶像。
信主以后，
信咗主之后咧，
牧师跟长老还有童工就去他的家除偶像。
咁咧，牧师啊、童工就喺去佢屋企里边咧嚟到去除偶像啦。
大伙人大张威势，
一大班人咧就大张威势啦。
奉主的名把偶像一一的烧掉。
奉主的名就将偶像一一的烧掉。
虽然知道我们的神是独一的，是至高的，是全能的。
虽然知道我们的神是独一的，至高的，全能的。
但是除偶像那一天呢，我们仍然邀约一群童工去壮胆。
但是去除偶像那天呢，还要一大班的童工来到去壮胆。
那之后偶像仍然常常在梦中搅扰这个师父。
结果呢，那个的偶像仍然在梦里面来到搅扰那个师父的。
就在我去讲道的那个主日，
就喺我去讲道嘅嗰个主日。
我们在崇拜中哈，就我讲完道以后，我们就一起为他按手祷告。
咁我哋喺崇拜嘅里边就讲完道就同佢按手嚟祷告。
啊，据说后来那个搅扰就是消失了。
听讲咧，嗰个搅扰就消失咗啦。
啊，有一些人一信主就能够跟昔日的偶像一刀两断。
有啲人咧信咗主之后，可以同过往往日嘅偶像咧一刀两断嘅，
干净利落。
干净利落，
可是也有人得经过好几个关卡才能够除净。
但有些人他是要经过几个关卡呢才能够除净的。
每一个宗教都有他的图腾跟禁忌，
每一个宗教都有他的图腾和禁忌的。
那是一个神秘的领域，
这是一个很神秘的领域来的。
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可能无法理解甚至不屑。
不同的宗教信仰的人呢，可能呢无法理解甚至是不屑的，
认为是迷信，
认为这些是迷信来的嘛。
也有人宁可信其有但是仍然保持距离，
但有些人就会宁可信其有但保持个距离，
以策安全，
以策安全的。
撒母耳记里面的约柜就是像那个神秘的宗教物件，
撒母耳记里面的约柜呢就好像这个神秘的宗教物件一样。
约柜几次显灵发威，
约柜几次显灵发威，
让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都心惊胆战，
让到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呢都胆战心惊的，
设法送走这个不定时炸弹，
设法送走这个计时炸弹。
约柜是上帝临在人间的物质象征，
其实约柜是神临在人间的一个物质的象征。
以色列人曾经借着约柜的引导，
以色列人曾经藉着约柜的引导，
在旷野行走四十年，
在旷野行走四十年之久，
也过了约旦河，
又过了约旦河，
以及夺取耶利哥城，
甚至夺取耶利哥城。
约书亚在分配土地给十二支派的时候，
约书亚分配土地给十二支派的时候呢，
就把会幕设立在示罗，
将会幕设立在示罗，
约柜就设立在此，
约柜就是设立在这里了。
四世纪混乱的时期，
四世纪混乱的时期，
约柜被冷落了约四百年，
约柜被冷落了四百年，
一直到以利的两个儿子把约柜抬到亚弗战场，
一直到以利的两个儿子将他抬到去亚弗的战场，
然后约柜被掳到非利士地区七个月，
然后约柜被掳到去非利士的地区七个月。
这是我们昨天讲的剧情，
这个是我们昨天所讲的情景。
约柜被冷落被忽略的那几百年他是沉默的，
约柜被忽略的那几百年他是沉默的，
他被当作是一个纪念品供奉在圣所，
他被当作是一个纪念品供奉在圣所，
在示罗一安置就是四百年，
在示罗一安置就这样四百年了。
然而在非利士人的大滚庙中，
但是在非利士人的大滚庙里面呢，
在博士麦的田间，
在博士麦的田间，
约柜却大大发威，
我们看到约柜就大大的发威了，
惩罚那些轻慢僭越的外邦人跟以色列人，
惩罚那些轻慢和僭越的外邦人和以色列人。
当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的时代，
当以色列中没有王的时候，个人任意而行的时代，
约柜是沉默的，
约柜是沉默的，
似乎没有功能，
几乎是没有功能，
连事后约柜的人员都不知道怎么样处置他，
连事后约柜的人员都不知道怎样来到去处置他。
以利的两个儿子践踏圣所的时候，
以利的两个儿子践踏这个的圣所的时候，
上帝就开始审判的脚步，
上帝就开始他审判的脚步了。
使徒保罗说他在从前的世代，
使徒保罗说他在从前的世代，
任凭各万国各行其道，
任凭万国各行其道，
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监察，
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监察，
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
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
约柜返家的过程几经波折，
约柜返家的路程几经波折。
我们来看六章二十一节，撒母耳记上六章二十一节，
我们看撒母耳记上六章二十一节，
博士麦人打发人去见基列耶岭的居民说，
巴士密人打发人去见基列耶林的居民，说：
腓利士人将耶和华的约柜送回来了。
腓利士人将耶和华的约柜送回来了。
你们下来将约柜接到你们那里去吧。
你们下来将约柜接到你们那处去了。
啊，这一节经文很暧昧。
这一节经文很暧昧啊，
因为很少解经书留意它或者是诠释它。
好少嘅解经书或者系留意同埋诠释佢嘅。
啊，主要是因为约柜哈，基列耶林跟约柜的关系相关的经文太少了。
主要系因为基列耶林嘅同约柜嘅关系呢，啊，相关嘅经文太少啦。
基列耶林究竟是什么人？
基列耶林究竟系咩人呢？
跟约柜有什么因缘？
同约柜有咩因缘呢？
为什么博士麦人单挑基列耶林人把约柜接走？
点解巴士密人单单拣基列耶林人将约柜抬走呢？
所以我就花一点时间来研究这个地区的人。
我就花一啲时间研究呢个地区嘅人啦。
根据约书亚记，
根据约书亚记，
啊，基列耶林是基遍人四大城之一。
啊，基列耶林系基遍人嘅四大城之一。
啊，原先在分地的时候是划归给便雅悯支派。
原先分地的时候是划归给便雅悯支派的，
但是很奇怪的是，他也是归属于犹大支派。
但很奇怪，也是归属犹大的支派的。
这个要查很多很多约书亚记的经文才归纳出来的。
这个要查很多约书亚记的经文才查到出来的。
基列耶林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名称。
基列耶林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名称。
刚才我们第二处经文《撒母耳记下》第六章第二节又称为巴拉犹大。
刚才我们在《撒母耳记下》六章二节又称为巴拉犹大。
可能因为它位置是在两个支派的边界，
可能因为它的位置是在两个支派的边界，
所以有一些重叠模糊的地带。
所以有些重叠和模糊的地带。
啊，即便人在以色列的历史中具有谜一般的角色，
即便人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具有好似谜一般的角色。
啊，即便人是亚摩利人，
即便人是亚摩利人，
就是外邦人啦，
就是外邦人啦，
就是迦南人，
就是迦南人。
在迦南人当中，
在迦南人当中，
好，我要请各位翻开，我们今天有一些经文要请各位翻哈，
就请大家翻开。
约书亚记十一章，
约书亚记十一章，
十九到二十节，
十九到二十节。
我要请吴师母来读这段经文，
请听我读出。除了基遍的希未人之外，没有一城与以色列人讲和的，都是以色列人争战夺来的。因为耶和华的意思是要使他们心里刚硬，来与以色列人争战，好叫他们尽被杀灭，不蒙怜悯，正如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啊，那弦外之意好像是说，
弦外之音之意好似喺度讲紧，
就迦南人中只有基遍人是特别蒙神怜悯，
只有咧迦南人呢，先至特别中间基遍人系特别蒙神嘅怜悯，
就是没有使他们心里刚硬，
冇使佢哋心里刚硬喎。
基遍人曾经跟以色列人立约。
基遍人虽然曾经同以色列人立约，
但是仍然有他们自己的政治、宗教，还有中央祭坛。
但系仍然有佢自己嘅政治、宗教同中央嘅祭坛。
啊，基列耶林就是最靠近博士麦的基遍城，
而基列耶林呢，就系最靠近巴士密嘅基遍城啦。
就两座城相隔大概只有八英里，
两座城相隔只系八英里。
有学者认为博士麦跟基列耶林在犹大的城邑中呢，是属于特殊的单元。
有学者认为基列耶林呢，巴士麦，
是博士麦还有基列耶林在犹大这个支派的城邑里面是比较属于特殊的单元。
这个基列耶林巴士麦呢，在这个犹大地方有一个特殊的角色的，
就是他们都是属于亚摩利人种。
他们都是属于亚摩利人种。
在以色列君主制之前，
在以色列君主制之前呢，
便雅悯支派跟但支派有很多的亚摩利人。
便雅悯和但支派有很多的亚摩利人。
撒母耳记下第六章是接续撒母耳记上四到七章的约柜的故事。
撒母耳记下第六章是接续撒母耳记上第四到第七章的约柜的故事。
啊，我们昨天是讲四到七章，还记得吗？
啊，我哋琴日讲咗呢啲嘅，仲记得吗？
啊，那么从撒母耳记上到撒母耳记下这一段时间，约柜几乎没有再出现过。
从撒母耳记下六章到撒母耳记上呢啲期间，约柜几乎冇出现过。
啊，唯一一次的例外是在便雅悯的基比亚战场。
唯一一次就喺便雅悯嘅基比亚战场，
就扫罗请祭司把神的约柜运来。
扫罗抢祭司将神嘅约柜运嚟，
啊！不过那一次并没有用约柜来求问神，
但系嗰次并未用约柜嚟到求问神。
啊！基遍人自从跟以色列人立约以后，
而基遍人自从同以色列人立约之后咧，
也没有出现在历史中，
都冇出现喺历史之中
啦。一直到约柜的故事，
一直到约柜嘅故事。
那也就是说，圣经对约柜还有基列耶林的关系。
咁我哋即系话，圣经对约柜同基列耶林嘅关系
有难解的沉默，
有难解嘅沉默啦，
或者应该说惜字如金，
或者系咧叫做咧惜字如金，
就是记载非常少，几乎没有，
记载非常少，几乎冇嘅。
啊，最靠近的一处经文的证据，又要请大家翻圣经啦，诗篇132篇。
最靠近嘅一处经文嘅证据就喺诗篇132篇第六节，我哋请大家翻开呢段圣经。
啊，132篇第六节，我来读哈。我停一下，让大家可以翻好圣经。
我停一停，请大家翻好圣经。
132篇第六节。
132篇第六节，
我们听说约柜在以法他，
我哋听说约柜在以法他，
我们在基列耶林就寻见了，
我哋喺基列耶林就寻见了。
啊，这一篇是约柜运到耶路撒冷之前最后的前哨站，
呢一篇系约柜运到耶路撒冷之前最后嘅一个前哨站。
啊，第六节这里基列耶林，
第六节。基列耶林
又可以把它翻译作森林的平原，
又可以将它译作森林的平原的。
啊，圣经有很多地方把以法他，就是诗篇132篇第六节的以法他等同于伯利恒，
圣经有很多个地方将以法他呢等同伯利恒。
啊，各位对伯利恒应该不陌生啊，
大家对伯利恒应该不陌生啊，
大卫就是伯利恒人，
大卫就是伯利恒人了。
耶稣也是伯利恒人，
耶稣也都是伯利恒人了。
大卫刚刚出场的时候，被称为是伯利恒以法他人耶西的儿子，
大卫出场的时候被描述为伯利恒以法他的耶西的儿子。
以下有一点点复杂，
以下有一点小小的复杂。
以法他原来是属于便雅悯支派，
以法他原本是属于便雅悯支派的，
是拉结坟墓的所在，
是拉结坟墓的所在。
但是伯利恒却是属于犹大支派，
当他由伯利恒就属于犹大支派的，
很怪对不对？
好怪啊，是不
是？啊，学者认为大胆的把以色列共同的祖先拉结的坟墓由便雅悯转到犹大支派，
但是有学者认为很大胆地将以色列共同的祖先拉结的坟墓呢由便雅悯转移到犹大支派，
应该是有他政治的目的，
应该是有他政治的目的的。
也就是说大卫的新王朝有明显反便雅悯支派的情节，
也都是说大卫那个的新王朝是有那么明显反便雅悯那个的支派情节的。
我希望各位听得懂啊，
我希望大家听得懂啊，
因为扫罗是属于便雅悯支派，
因为扫罗是属于便雅悯支派的。
我们明天开始就要开始讲扫罗跟大卫之间的什么什么这个情节，
我们明天就会讲大卫同扫罗同大卫的情节情节。
啊，便雅悯的，对不起，基遍族的基列耶林，
基遍族的基列耶林，
就人种跟位置来说，
就人种的位置来讲，
与伯利恒还有以法他有无法分割的关系，
同伯利恒同以法他是无法分割的关系的。
他在便雅悯跟犹他支派的边界，
他是在便雅悯同犹大支派的边界，
而伯利恒呢？也是属于犹大支派，
而伯利恒呢又属于犹大支派，
又与便雅悯支派的以法他有若干的连结，
又同便雅悯支派的以法他有一些的结连的。
我想各位一定听得头昏脑胀。
我谂大家都听到咧头晕啦。
就是究竟基列耶林是要过划归便雅悯支派，还是犹大支派？
究竟基列耶林要划分系便雅悯支派定系犹大支派啊？
可以说是切身为民，
可以话系切身为民啊。
或者说约柜的归属权存在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
或者系咁话约柜嘅归属权咧存在一个剪不断理还乱嘅一个嘅复杂关系啦。
犹大支派跟便雅悯支派之间的拉扯跟竞争关系，
两支派之间嗰个拉扯竞争嘅关系咧，
到了扫罗跟大卫的时候就更加的白热化。
到了扫罗和大卫的时间就更加白热化了。
学者倾向政治考量，
学者是会倾向政治的考虑，
但是我却看见在约柜的流浪进行曲中，
我却是觉得约柜的在他的流浪进行曲的里面，
这个曾经是外邦族的基列耶林人，
这个曾经是外邦族的基列耶林人，
不怕约柜的可怕效应，
唔怕呢个嘅约柜可怕嘅反应，
慷慨大方，
慷慨大方，
勇气十足的，
勇气十足嘅，
把这个烫手的洋芋接过来了，
将呢个热辣辣嘅芋头接过嚟啦。
外邦人也跻身于上帝救恩历史的行列中，
外邦人亦都系跻身喺上帝救恩嘅历史嘅行列里边。
这是叫我比较感动的，
呢个系叫我十分感动噶。
啊，撒母耳记上第七章一到二节，
撒母耳记上。第七章第一到第二节
啊，好像是一个啊，似乎是一个好的转机，
似乎是一个好好的转机，
预告一个新时代的来临，
预告一个新时代的来临。
好，请吴师母来读，
请听我读
七章一到二节，
七章一到二节呢度咁话，圣经话基列耶林人就下来，将耶和华的约柜接上去，放在山上亚比拿达的家中。分派他儿子以利亚撒看守耶和华的约柜，约柜在基列耶林许久，过了二十年，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
虽然以利亚撒的名字曾经出现在祭司的家谱中，
虽然以利亚撒的名字曾经出现过祭司的家谱里面，
但是圣经没有讲明亚比拿达跟他的儿子以利亚撒是祭司，
但是圣经未曾讲明呢亚比拿达和他的儿子以利亚撒是祭司。
犹太人的名字很多都是相似的，
犹太人的名字很多都相似的。
这个家庭持续的服侍约柜，
这个家庭持续的来到服侍约柜，
一直到大卫接约柜到耶路撒冷，
一直到大卫接约柜到耶路撒冷。
我们现在把镜头转到大卫，
我们现在将镜头转到大卫，
从撒母耳记上第七章跳到撒母耳记下第六章，
从撒母耳记上第七章跳到撒母耳记下第六章。
读者几乎已经淡忘约柜的故事，
读者几乎都淡忘了约柜的故事了，
或者应该这么说，
或者应该这么说，
约柜被搁置在亚比拿达的家中长达二十年，
约柜被搁置在亚比拿达的家中长达二十年之久，
以色列人没有想，就是没有再想到约柜，
以色列人再没想过约柜了。
而现在大卫突然想起了约柜，
现在大卫突然之间想起约柜不？
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第六章第一节，
我们现在来看撒母耳记下六章第一节，
大卫又聚集以色列中所有挑选的人三万，
大卫又聚集以色列人所有挑选的人三万。
请注意这个字又，
请注意这个字又字，
希伯来文是 va， 是 and
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同埋咁解，
就又就是显示说是接续前面一章的脉络，
又这个字的话是接续前一章的脉络了，
所以请大家眼睛稍微往前，我希望你是翻开圣经的，
我希望大家将眼睛放在圣经那里打开，
可能天道给你们的那个手册是没有这段经文的，
因为呢、天道给你们的圣经是没有这段经文的，打开圣经。
撒母耳记下第五章，大卫刚刚攻下耶路撒冷，
撒母耳记下第五章，大卫刚刚攻下耶路撒冷，
那又征服了非利士人，
又征服非利士人，
那这个时候正是把约柜迎回耶路撒冷的好时机，
这个正是将约柜迎回去耶路撒冷的好时机。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迎约柜的宗教仪式 是大卫的军事行动的最高潮，
亦都系话迎约柜嘅宗教仪式咧，应该系大卫军事行动嘅最高潮啦。
以色列人终于把约柜救回来了，
以色列人终于将约柜救翻嚟啦。
啊，大卫想要把神在地上的象征带进他刚刚征服的首都，
大卫想将神喺地上面嘅象征带翻去刚刚征服嘅首都。
啊，这是一项大胆的证明行动，
呢个系一个好大胆嘅证明嘅行动嚟嘅。
证明就是名正言顺的那个证明，
证明就系名正言顺嗰个证明啦。
为的是要建立耶路撒冷的合法地位，
为的就要证明耶路撒冷是合法的地位。
撒母耳记下第五章，大卫正在改朝换代。
撒母耳记下第五章，大卫正在改朝换代。
扫罗的王朝已经过去了，
扫罗的王朝已经过去了，
大卫正在进行一个激烈大胆的革新，
大卫正在进行一个激烈而大胆的革新。
一个新的朝代需要新的首都，
一个新的朝代是需要一个新的首都，
新的官僚，
新的官僚，
新的军队，
新的军队，
还有不要忘记那一大批后宫女眷的庞大体系，
唔好忘记仲一大批嘅后宫女眷庞大嘅体系嚟到支撑噶。
啊，不知道香港人有没有看日剧哈？日本的连续剧《赌机》，
唔知香港人有冇睇到日剧《赌机》？我谂系嘅，
有五十集哈，
有五十集嘅，
蛮好看的，
好好睇嘅。
啊，《赌机》就是德川幕府时代的官僚体系。
赌机就是德川幕府时代的官僚体系了，
大卫的官僚体系大概也是这样，
大卫的官僚体系大概都是这样。
约柜现在被视为王位合法的工具，
约柜现在成为王位合法的工具。
大卫在这个显著的变革中，
大卫在这个显著的改革中，
他诉诸以色列人最珍贵的古老宗教象征，
他属于以色列最珍贵的远古宗教的象征。
约柜象征耶和华与以色列人之间的盟约连结，
约柜是象征耶和华和以色列之间的盟约连结。
那也是以色列十二支派合一的具体象征，
也都是以色列支派十二支派中合一的具体象征。
约柜尤其象征耶和华危险而致命的同在，
约柜尤其是象征耶和华的危险和致命的同在。
大卫采取一个大胆算计之下的危险举动，
大卫采取一个大胆谋算下的危险举动，
就是把持有长久记忆跟旧秩序的保守分子，
就是说将长久记忆和旧秩序的保守分子呢
放在一个困难的抉择关口，
放在一个困难的抉择关口，
就是他们必须要到耶路撒冷朝圣，
他们就是说要去耶路撒冷里面朝圣呢。
不是去示罗，
不是去示罗，
也不是去吉甲，
不是去吉甲，
而是要到耶路撒冷朝圣，
而是去到耶路撒冷去朝圣的，
就是把全国统一起来的一个谋算，
就是将全国统一起来的这个的谋算。
就是这些保守分子如果要跟古老的信仰象征联系的话，
如果保守的分子要跟这些联合一起的时候，
他们就必须对新的王朝的体系默许让步，
他们就必须要对新王朝的体系默许让步。
那也就是说，撒母耳记下第六章精心设计的迎接仪式，
亦都就系话撒母耳记下第六章精心设计嘅迎接仪式咧，
是以一种众目睽睽的方式，
系以一种众目睽睽嘅方式，
将宗教与君王制的新意识形态冒险地串联起来，
将宗教同君王制度新意识形态冒险咁串联起嚟嘅。
我们读故事的时候读得很单纯啊，
我们读故事读得很单纯，
但是背后其实是有很深的谋略的，
其实背后有很深的谋略的。
然而约柜返家的第二回合仍然是状况连连，
然而约柜返家返家的第二个回合仍然是状况连连的。
这次又是专业的祭司失职，
这次又是专业的祭司失职。
显然摩西律法有关于服侍约柜的规定，
显然摩西律法有关服侍约柜的规定呢、
并没有落实到神职人员或者是民间，
并未落实在神职人员或者是民间、
也反映出以色列人长期对约柜的陌生与疏离。
这个是反映以色列人长期对约柜的陌生疏离。
约柜在亚比拿达家中长达20年，
约柜在亚比拿达家里面长达20年，
却没有人认真的研究怎么样运送约柜的法则，
却是没有人认真的研究怎样来运送约柜的法则。
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
我们只是的悔改会转到你面前，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的心，主再次赐下你恩典，再次赐下怜悯，
每逢星期六星期日，良友三台31公尺9405千赫，早上7:30到8:30，良友一台31公尺9400千赫，傍晚6:30到7:30。让我们一起聆听主道，活出真理。
撒母耳记下6:5，
撒母耳记下6:5，这样说，大卫和以色列全家都在耶和华面前用松木制造的各种乐器和琴、瑟、鼓、拔、锣作乐跳舞。
大卫以一种壮观热闹的游行，
大卫用一个壮观热闹的游行，
将约柜有隐秘的储藏地点，
将约柜由一个隐密的储藏地点
运送到重要的政治中心，
运送到一个重要的政治中心，
重新恢复到公众注目的焦点，
重新恢复到公众的注目焦点。
大卫就约柜在大卫的计划中是意义非凡，
约柜在大卫的计划里面意义非凡。
一方面它是新政权合法化的强有力宣导，
一方面它是新政权合法而强有的宣传，
另一方面它也是以色列宗教活力的代表，
另一方面它都是以色列宗教活力的代表。
大卫以他个人的魅力把这两个因素结合在一起，
而大卫就将他个人的魅力将这个两个因素就结合在一起了。
我们要开始用另外新的角度来认识大卫，
我们要用一个新的角度来认识大卫。
大卫既然有政治权谋的算计，
大卫既有政治权谋的算计，
他也有真诚的宗教热情，
他也都有真诚宗教的热情。
然而
但是
将约柜从亚比拿达的家中移到耶路撒冷，
但是将约柜从亚比拿达家移到去耶路撒冷，
被迫分成两个阶段，
被迫分成两个阶段，
因为被一个深沉的危机打岔了，
因为被一个深沉的危机打岔了。
根据摩西律法的规定，
根据摩西律法的规定，
神的约柜必须要由利未人来扛抬，
神的约柜必须要由利未人来抬的，
要用两根包金的皂荚木杆，
要用两条包金的皂荚木来抬的，
穿在柜旁的环内，
穿在柜旁的环里面，
以便用肩来扛抬，
以便呢用肩来抬。
历代志的记载比较详细，
历代记的记载呢比较详细，
历代志比较详细的解释上帝为什么要击杀乌撒，
历代记比较详细的解释为什么神要击杀乌撒。
历代志上十五章十二节，各位不用翻圣经，我来读，
不用翻圣经了，老师来读。
因你们先前没有抬这约柜，
因你哋先前没有抬这约柜，
按定例求问耶和华我们的神，
按定例求问耶和华我们的神，
所以他刑罚我们，
所以他惩刑罚我们。
乌撒可以说是接二连三的犯错，
乌撒可以话接二连三的犯罪。
他用牛车代替人的肩膀，
他用牛车代替人的肩膀，
又直接伸手直接扶住约柜，
又直接伸手来到扶约柜。
先前非利士人用牛车运约柜到博士麦，
先前非利士人用牛车运约柜去到博士麦，
也不是正式的方法，
都不是正式的方法，
这是非利士人用来测试那个瘟疫是不是上帝的降灾，
这个是非利士人用来测试瘟疫是不是神的降灾，
就像博士麦人用母牛献为燔祭，
就好像博士麦人用母牛来到去献燔祭，
通通不是正规的燔祭，
都不是正规的燔祭，
是就地取材，
都不是正规的燔祭，是就地取材。
上帝对神职人员要求比较高，
神对人的要求比较高。
乌撒想要用人为的方式来管理有关上帝的事情，
乌撒想用人的方式来到管理神的事情，
虽然用牛车运用人手扶很方便，
虽然用牛车运用人手扶是很方便，
但是忽略了上帝神圣的本性，
但忽略了神圣的本性，
侵犯到上帝的主控权，
侵犯了神的主控权。
约柜不能够用人自己的意思来对待，
约柜不能够用人的意思来对待的，
神的圣洁不容冒犯，
神的圣洁不容冒犯，
无论是博士麦人的偷窥或者是乌撒的碰触，
无论是博士麦人的偷窥或者是乌撒的触碰，
都是宗教的禁忌，
都是宗教的禁忌的。
我说过每一个宗教都有它的禁忌，
所以我们都知道每一个宗教都有它的禁忌。
突然之间，
突然之间，
大卫跟以色列群众的盛大庆典，
大卫和以色列群众盛大的庆典
变成了一片死寂，
变成了一片的死寂，
神对乌撒的发怒换成了大卫的愤怒，
神对乌撒的发怒换成大卫的愤怒，
以色列人再度的警觉，
以色列人再度的来到警觉，
上帝很危险，
上帝很危险，
约柜很恐怖，
约柜很恐怖。
好，六章第九节，
撒母耳记下六章第九节，
那日大卫惧怕耶和华，
那日大卫惧怕耶和华，
说耶和华的约柜怎可运到我这里来，
说耶和华的约柜怎可运到我这里来啊，
奇怪啊，是他自己要运的，又说怎么可以到我这里来，
奇怪啊，他自己说要运来，现在又说为什么会运到来呢，
大卫可能想要利用约柜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大卫很可能想利用约柜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大卫想要用宗教来笼络政治，
大卫很想用宗教来笼络政治，
但是政治目的不能架空这个古老信仰所象征的神学意义，
但是政治目的不能够架空这个古老的信仰所象征的神学意义，
约柜不能够仅仅用作工具，
约柜不能够仅仅来到只是一个的 用作工具，
大卫需要留意上帝可畏的临在，
大卫需要留意神可畏的临在，
那也就是说乌撒被上帝击毙对大卫反而是有健康的影响，
就是说若乌撒被击杀呢，反而对大卫是一个健康的影响，
当人不再敬畏上帝的时候，
当人不再敬畏上帝的时候，
整个国家就会陷入危险，
整个国家都陷入危险，
无论是神职人员
或者
或者是上帝所拣选的国家元首，
无论是神职人员或者是国家的所拣选的元首，
都不可以把特权变成僭越，
都不可以将特权变为僭越。
啊，丁道尔说，
丁道尔这样说，
英国的神学家丁道尔，
英国的神学家丁道尔，
他说耶稣要我们称神为天父，
他说耶稣要我们称神为天父，
天父是很亲密的称呼，
天父是一个很亲密的称呼，
可是又要我们尊神的名为圣，
可是也要我们尊神的名为圣，
耶和华是恩威并施的神，
耶和华是恩威并施的神，
我觉得当一个老师应该也是恩威并施，
我觉得当一个老师也都是恩威并施，
让学生又爱又怕，
学生又爱又怕，
上帝既是要使人敬畏不敢越界的至高神，
神既是使人敬畏不敢超越的一个至高神，
又是充满慈爱乐意与人亲近的父亲，
又是一位充满慈爱乐意与人亲近的父亲，
乌沙事件使气氛一片肃杀，
乌沙这件事件使气氛一片的肃杀，
神职人员被杀警示，
神职人员被杀警示，
君王害怕不敢再进行迎接的行动，
君王害怕不敢再进行迎接的行动，
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人出来收拾善后，
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人来收拾善后，
我们看六章十一节，
我们看撒下六章十一节，
耶和华的约柜在加特人厄别以东的家中三个月，
耶和华的约柜在加特人厄别以东中三个月，
耶和华赐福给厄别以东和他的全家，
耶和华赐福给厄别以东和他的全家，
多么美的一幅图画，
几个美丽的一幅图画，
有一个人家把那个不定时炸弹接回家去了，
有一个人家将这个计时炸弹接回家去了，
而且跟这个大家都惧怕的神龛和平共处了三个月，
而且将这个大家都惧怕的神龛和平共处三个月，
全家因此得到耶和华的祝福，
全家都因此得到耶和华的祝福，
显然约柜不是上帝用来击杀人的器具，
好显明约柜不是上帝要击杀人的一个器具，
约柜是吉祥物，
约柜其实是一个吉祥物来的，
日本人有他们的吉祥物，
日本人有吉祥物，
中国人也有我们的吉祥物，
我们中国人也有吉祥物，
约柜是希伯来人的吉祥物，
约柜就是希伯来人的吉祥物，
即便在国破家亡的悲剧中，
即刻就有国破家亡的悲剧的里面，
先知耶利米对上帝的形象仍然是正面的，
先知耶利米对神仍然是一个正面的形象，
我很喜欢这段经文，
我很喜欢这段经文，
耶利米书二十九章十一节，
耶利米书二十九章十一节，
各位听我说，
请听，
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
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
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
而不是降灾的意念，
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
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
我们刚才研究了基列耶林人，
我们刚才研究了基列耶林人，
我们现在来研究加特人厄别以东，
我们现在要来研究加特人厄别以东，
厄别以东究竟是何许人也，
俄别以东究竟是何许人也呢？
圣经的证据也不多，
圣经的证据也不多，
我这次查经的时候就特别去研究这两个团体，
我这次查经就特别研究这两个团体，
这两个团体都是神秘性的人物，
这两个团体都是神秘人物来的，
解经书讲的很少很少，
解经书讲得很少很少，
厄别的意思就是仆人，
俄别就是仆人的意思，
或许他曾经做过以东人的奴仆，
或者他是曾经做过以东人的奴仆，
加特人就是指他是从加特来的，
加特人就说到他是由加特而来，为什么
腓力士有一个城市就叫加特，
腓力士有一个地方就叫加特，
但是学者多半认为不可能他是从那个地方来的腓力士人，
学者多半都认为没可能他是由那里腓力士人来的，
比较可能他是利未人，
好比较可能他是利未人，
才会被委任照顾约柜，
才会被来到委任照顾约柜嘛，
何况圣经里面至少有三个不同的以色列地点发音都是类似加特，
何况圣经里面至少有三个不同的以色列城邑呢，个发音都好似加特的喎，
厄别以东可能是可拉的后裔，
厄别以东亦都可能是可拉的后裔，
在大卫的时代负责圣殿的音乐崇拜，
在大卫的时代是负责音乐的 崇拜嘅。
上帝祝福他，
上帝祝福佢，
使他有62个子孙，
使佢有62个子孙。
这是记载在历代志下26章，
记载喺历代志下26章。
另外有犹太人的旧约学者 Alter。
旧约嘅犹太学者 Alter，
他认为俄别以东是外国人。
佢认为俄别以东系外国人，
不是利未人。
唔系利未人，
不过我们也不确定他是不是从腓力士人来的。
不过我亦都唔确定佢系从腓力士人腓力士嚟嘅。
可能他寄居在加特，
可能佢寄居喺加特。
有人把他推荐给大卫，
有人咧将佢推荐俾大卫。
无论如何，
无论点样，
俄别以东跟基列耶岭一样，都是边缘角色。
俄别以东同基列耶林一样，都是一啲边缘嘅角色。
原来名不见经传，
原来名不见经传。
但是因为照顾约柜，留名圣经，被神纪念。
但因为照顾约柜，留名圣经，被神纪念。
经过3个月的冷却期，
经过3个月嘅冷却期，
保管约柜的人得到上帝的祝福了。
保管约柜嘅人得到上帝嘅祝福啦。
证明耶和华对以色列是善意的。
证明耶和华对以色列系善意嘅。
这个时候迎回约柜应该是安全的。
呢时候接回约柜应该系安全。
迎回约柜的时间延迟了3个月。
迎接约柜嘅时间延迟咗3个月。
大卫的愁烦惧怕再度的转为欢喜。
大卫的愁烦惧怕再度转为欢喜，
他对上帝的热情有增无减。
他对上帝的热情有增无减。
迎接仪式盛大而奢华，
迎接仪式盛大而奢华，
以载歌载舞的回应，
以载歌载舞的回应，
就是回应上帝临在的保证，
回应神临在的保证。
耶路撒冷现在是一个合法的神龛，
耶路撒冷现在又是一个合法的神龛，
是上帝所的上帝所居住并守护的大卫城，
是神所居住并守护的大卫城。
我们时间已经到，所以我讲话开始
我时间已经到了，所以我讲话会快点。
上帝拣选约柜作为他临在人间的象征，
神选择约柜作为他自己临在的一个象征。
上帝也可以决定不临在约柜中，
神亦都可以决定不临在约柜中的，
他可以透过约柜击杀人，
他可以透过约柜击杀人，
也可以借着约柜祝福人，
亦都会透过约柜祝福
约柜进入大卫城，
约柜进入大卫城，
象征新时代的来临，
象征新时代的来临。
上帝愿意居住在耶路撒冷，
神愿意居在耶路撒冷，
作为他施恩给以色列人的象征居所，
作为他施恩给以色列人的象征居所。
诗篇132篇13到14节，
诗篇132篇13到14节，请听我读。因为耶和华拣选了锡安，愿意作自己的居所，说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我要住在这里，因为是我愿意的。
上帝的拣选主权不需要理由，
神的拣选主权不需要理由的。
大卫尽情地在上帝面前跳舞，
上帝大卫尽情地在神面前来到跳舞。
灵恩派的教会最喜欢唱那首诗歌，
灵恩派的教会很喜欢唱那首诗歌。
大卫表达他跟百姓的感恩，
大卫表达他和百姓的感恩。
献完燔祭跟平安祭，
献完燔祭和平安祭，
就分食物给众人，
就分食物给众人了。
祭物是公众的食物，
祭物是公众的食物，
人人都可以参与，
人人都可以参与。
新生活重新展开，
新的生活重新要展开了。
迎回约柜是一个完美的一天，
迎回约柜是完美的一日。
只有一个人例外，
只有一个人例外，
米甲置身度外，冷眼旁观。
米甲就置身度外，冷眼旁观。
米甲的负面表现可能是习惯于过去他是皇家的那个道貌岸然。
米甲佢负面嘅表现，可能佢习惯咗过去咧喺皇族家里边个道貌岸然。
他可能习惯中规中矩的情感克制方式。
佢可能习惯咗中规中矩嘅感情克制嘅。
或者是他缅怀富家。
或者他缅怀富家，
或者是他对宗教不热衷，
或者他对宗教不热衷，
甚至对大卫那种忘形的舞蹈感到不舒服，
或者对大卫那种忘形的舞蹈不舒服，
所以演出了一场夫妻的冲突，
所以演出一场夫妻的冲突。
就我3天以后会来讲这一段，
我3天之后会讲这一段。
大卫的跳舞行动表现暧昧，
大卫的跳舞行动表示是很暧昧。
一方面大卫表现出他的宗教活力，
一方面大卫表现出他对宗教的活力，
以及对上帝真诚的敬拜，
以及对 神嘅真诚敬拜
啊，成为上帝同在的管道，
成为神同在嘅管道
啊。但是另一方面，大卫奢华盛大，甚至个人的夸张肢体举动。
另一方面，大卫嘅奢华甚至系佢个人肢体比较夸张嘅举动
啊。我们可以解读为表现出与耶和华连结的政治行动。
我哋可以解读为呢，佢表现同耶和华联结嘅政治嘅活动，
环绕着约柜的新政权，
环绕住约柜嘅新政权，
有他暧昧的政治成分，
有佢暗晦嘅政治成分。
这是大卫个人的品格特色，
呢个系大卫个人嘅品格特色，
也是他身为政教风云人物的写照，
亦都系佢身为政治风云人物嘅一个写照。
我们后天多一点琢磨大卫这一点。
我哋后日会比较着物于大卫嘅。
哦，我快要结束了。
我要快结束了。
啊，无论如何，
无论点样，
约柜返家之旅可说是曲折回旋。
约柜返家之旅可以话系曲折迂回。
啊，围绕着约柜返家旅途的人物很多。
围绕住约柜返家嘅路程人物好多。
啊，有些是丑角，
有啲系丑角，
跑龙套的。
茄喱啡。
Okay. 好，比如菲利士人或者是白士麦人，
好似菲利士人同白士麦人呢。
那有一些是配角，比如乌撒，
有啲系配角，好似乌撒啦。
啊，有一些是英挺拔萃的主事者，比如大卫，
有啲比较系英挺拔萃嘅主事人，好似大卫啦。
啊，各位弟兄姐妹，你应该是属于哪一个角色？
各位弟兄姐妹，你应该属于哪一个角色呢？
圣经特别让出空间描绘两个团体。
圣经特别让出空间描述两个团体。
基列耶林人跟俄别以东。
基列耶林人同俄别以东人。
从动荡混乱的士师时代。
从动荡混乱的士师时代。
进入秩序化的君主体制那个过渡期。
进入一个秩序化君主体制的一个过渡期。
这两个团体扮演着关键的角色。
这两个团体扮演着一个很关键的角色。
在居心叵测各有算计的政治角力中。
在居心叵测各有算谋的政治角力里面。
这两个团体温馨勇敢地扛起了重责。
这个两个团体是比较温馨勇敢地来到担任这个重要的角色。
扭转了约柜对人间的震怒与惩罚。
扭转了约柜在人间的震怒和刑罚。
把平安跟祝福带到人间，
将平安同祝福系带到人间，
这堪称约柜返家之旅最出色的功臣，
堪称系约柜返家之旅咧最出色嘅功臣啦。
以下我用一点点的时间来表达我从事二十年神学教育我自己最大的负担。
我以下时间想表达下我从事神学教育呢二十年嘅一啲嘅负担。
基列耶林跟俄别以东真是小兵立大功，
基列耶林同埋俄别以东真系小兵立。大功，
透过这两个小角色，
透过这两个小角色
改写约柜给人的印象，
改写约柜给人的印象。
约柜不是宗教禁忌，
约柜不是宗教的禁忌，
宗教的功能也不是制造神秘，
宗教的功能也都不是制造神秘，
使人产生畏惧，
使人产生畏惧。
宗教跟艺术一样，
宗教和艺术应该是一样，
是要应该使人热爱生命，
使人热爱生命。
他们所以重要，
佢之所以重要，
因为人类离不开他们。
因为人类唔能够离开佢哋。
宗教跟艺术对人群有责任。
宗教同艺术对人群系有责任嘅。
宗教领袖或者艺术家不应该是曲高和寡的文化人。
宗教嘅领袖同艺术家都唔应该系曲高和寡嘅文化人，
而是与民众亲近的心灵导师。
好应该系用民众亲近嘅一个心灵导师。
就像罗曼·罗兰所说的，
就好似罗曼·罗兰所话。
我第二次提到他，
我第二次提到佢啦。
他说音乐是与人交流的工具，
音乐系同人交流嘅工具，
是与人息息相通的艺术，
系人同人息息相通嘅一个艺术，
不是一种独白，
唔系一种嘅独白。
最伟大的音乐家都有一颗为全人类而跳动的心，
最伟大的音乐家都应该有一颗咧为全人类跳动的心。
音乐家应该要找那个最通俗容易懂的乐句，
音乐家应该找一些最通俗最为人所懂的句子
，不要让艺术语言变成某一个社会阶层的专用语，
不应该让艺术的语言成为某一个社会阶层的用语。
音乐家要躲避瘟疫那样的 避免使用艺术语言。
音乐家咧要好似咧躲避瘟疫咁样嘅方法嚟逃避嗰啲艺术嘅语言。
要有勇气以普通人的口气。
要有勇气用普通人嘅口气，
而不是以艺术家的身份说话。
而唔系一个艺术家嘅身份嚟到讲话。
罗曼罗兰的这些理念，我觉得套用在基督教信仰上也很合宜。
罗曼罗兰呢啲嘅理念套用喺基督教嘅信仰上，我觉得好合宜啊。
约柜或者是耶路撒冷，不是只有神所拣选的祭司或者是君王才可以亲临的场所。
约柜或者耶路撒冷唔系只有神所拣选嘅祭司或者君王先可以驾驭同埋喺佢嘅领域嘅底下嘅，
而是人人都可以参与服事的领域，
而系人人都可以参与服事嘅领域。
信仰应该是普罗大众所能够理解、所能够亲近的层次。
信仰好应该系普罗大众所理解、亲近嘅层次嚟嘅，
使人在心灵上依赖神，
使人可以心灵上边依赖神，
而且多多的体会神的善意与恩惠，
而且可以多多嘅体会神嘅善意同埋恩惠。
神学教育不应该是孤芳自赏，
神学嘅教育唔应该孤芳自赏，
或者是高高在上的独白，
亦都话唔系高高在上嘅独白，
而是亲近民众的侍奉，
而系亲近民众嘅侍奉。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哋一齐祈祷。
今天蔡老师带领我们分享的是大卫迎接约柜所发生的事情。可以看到约柜他再度显威，感谢神，神他没有抛弃他的百姓。也愿神今天依然照样的与我们同在，就像当初与以色列民同在一样。也欢迎你可以透过短信或者电邮的方式与我联系，分享你听节目的心得。我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的开头要备注主道，或者你发电邮到我的电子邮箱地址，汉语拼音的主道@良友.net。好，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与你说再见了，我是张凡，愿神赐你平安喜乐。